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随着傍晚后习习的凉风，越来越短的白天，大街上穿背心短裙的人越来越少，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件事情，秋天来了。可惜呢，纽约的秋天太短，当你刚想仔细的感受一下宜人的秋高气爽，迷人的金秋气息时呢，秋天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所以在这个一年中最迷人的季节里呢，一定不要忘了细细的品味一下。你在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你就可以走到屋外感受一下秋天的气息。好了，下面就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聚焦刚刚结束的在澳洲悉尼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首脑高峰会议。然后呢，我们加州记者为我们带来了两则很有意思的报道，一个是关于车的，一个是关于地震的。故事内容呢，我们现在就来仔细看一看。本周9月2日到9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 APEC 首脑高峰会议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召开。 APEC 21个国家的领导人、近4000多名会议代表和1500多名记者齐集悉尼，悉尼一时间成为世界的焦点。虽然峰会的主要议题呢是气候变化、能源、清洁发展和多边贸易问题，但是在会场之外呢，人权和环保团体的活动可以说更加引人注目，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已经成为这次亚太经合峰会的一个关注的焦点。下面我们就请本台记者桑尼为我们做详细报道。
当今世界经济、环保以及人权已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议题。随着亚太经合峰会在悉尼的召开，大批的人权团体和环保组织也云集悉尼，举行各种集会、游行、抗议以及研讨活动，试图传递各种人权以及环境等信息给参加会议的21国领袖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媒体。
我想人权和贸易还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现在那个中国和西方各国的贸易有巨大的逆差，为什么会有这个逆差呢？因为中国有廉价劳动力。为什么中国劳动力那么廉价呢？那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尊重人权，用强制的手法消灭了所有的那个真正的工会。工人和农民不能为自己权利去跟别人争，所以呢价格就会被压得非常低。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呢，就是人权事务上的不公平现象，造成了贸易的不公平。所以现在这个东西方的贸易逆差，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就是贸易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公平。
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从9月2号到9号，每一天都有大型的集会游行活动，可以说是个中国人权周。9月2号，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举办的王志文现象研讨会拉开了关注法轮功苦难周的帷幕。接下来是中国的危机与出路研讨会，亚太人权基金会给法轮功学员刘成军等人颁奖，以及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的英文论坛等。中领馆企图干扰这些在牛省议会举行的活动，但是遭到了牛省议会的拒绝。自从胡锦涛3号到达澳洲以来，可以说一路上都遇到了人权、民运以及法轮功团体的大型抗议活动，尤其是9月6号主题为中共必须立即停止屠杀的大型集会和游行活动，有20多个团体近千人参加，成为澳洲以及世界众多主流媒体关注和报道的焦点。各大电视台、电台和报纸在当天晚间新闻和网站上都出现了相关的报道。最让胡锦涛感到难堪的是有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指控。澳洲悉尼城风报以活摘器官折煞胡锦涛为标题，报道说亚太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面对的是最令人作呕的指控，那就是中共的医院、军事、法官和警察都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犯。由于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是被媒体描述为最令人恶心的罪恶，所以在舆论的压力下，这次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可以说在颜面上相当难堪。民政主席盛雪说，
那国际上我们知道呢，就是很多其实很多力量也是比较务实，或者说比较这个只注重经济利益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他们可能很多的这种投资啊等等都会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他们觉得哦，今天这样的一个中国已经被这个国际社会所接受了。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这样的一个中国，实际上它还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顽固的一个集权专制政权。那么它是把很多很多人的 这个基本权利全都剥夺了的这个前提之下，才聚集起一个庞大的国家力量在举办这样的一个奥运会。所以我想呢，就是所有希望中国能够进入民主化的这些力量和人士，那么所有希望中国能够共产党停止迫害基本人权的这些人，这些力量都应该在这个时候集结起来，能够使中国确实用奥运会这样的一个时机真正进入一个民主化的社会。
前面这些年呢，西方的大企业对各国政府的影响太大，那么放弃人权的目标，这不符合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念，那么就遭到了普通老百姓，就人民群众的普遍的批评。这种批评积累下来，而且现在中国确实你纵容中国，不关注中国的人权，造成的危害从经济的角度，从安全的角度，都已经使西方呢本身也成为受害者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西方新上台的政府要顺应民意，要关注中国的人权，要批评中国这个中国政府这个侵犯人权，这个逐渐成为主流了。随着各国的政府换届的话，很快这个成为西方整个一致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形势变化是很明显的。
这个西方政府已经这个意识到，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个政府实际上不长久了。
新唐人记者桑尼，澳洲悉尼报道。
好的，感谢桑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还要来看一个在这次亚太峰会期间的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待会儿见。
最纯正的咏唱，最震撼的共鸣。新唐人电视台十月下旬将在美国纽约举办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是专业人士不可错过的国际大舞台，各组冠军奖金$10,000。热线电话18882888095，6467362988。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在 APEC 会议期间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由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起的关注法轮功苦难周活动。那么这一系列活动呢，也引来了各方的关注。
关注法轮功苦难周的活动包括召开新闻发布会、王志文现象研讨会、推出被中共迫害致死大法弟子纪念馆、公布以及递交给21国领导人的公开信等等。新闻发布会及王志文现象研讨会在悉尼市中心举行，由于正值亚太峰会期间，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澳洲广播电台、澳洲人报、每日电讯报等媒体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对来自美国的被判处16年徒刑的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王志文的女儿王小丹，以及被关押在上海市女子监狱法轮功学员曾爱华的女儿悉尼居民陈慕涵做了特别专访。另外，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这次研讨会还进行了现场直播。自由文化协调委员会首席委员袁宏斌说，
事实告诉历史，中共暴政今日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群体灭绝性的政治大迫害，其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罪行。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苦难已经太久地拷问着人类的良心，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政治大迫害是21世纪的人类蒙羞。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是原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王志文在狱中写给女儿王小丹的信中的两句话。而这封父亲写给女儿的信呢，充满了一个慈父对女儿的关爱、鼓励和堂堂的正气。在悉尼的苦难周活动中，王小丹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父亲的情况，让外界看到了一个被中共反复抹黑的王志文在生活中的许多真实而动人的故事。
王小丹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父亲的情况，让外界了解到被中共反复抹黑的王志文在生活中的许多真实而感人的故事。
几年前父亲的单位分房时，单位领导说这是最后一次分房子了，机会难得。但是父亲觉得尽管我们当时住的房子很旧，我们只有父女俩，不需要更多的房子了，就婉言拒绝了单位分的很大的一套房子。领导和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 领导们劝了又劝，父亲还是谢绝了。修炼了法轮功，父亲把个人的得失、对名利的欲望看得淡之又淡，然而他对别人却总是以德报怨，尽力帮助别人。
来自德国的自由文化运动协调委员会委员、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做了题为《精神信仰与中国道德复兴》的发言。他表示，中共滥权腐败是中国道德沦丧的主要原因，全面宣扬无神论是道德堕落的深层原因，而真善忍是提升社会道德的原动力，道德的重建需要精神信仰。
在关注法轮功苦难周的活动中，一个新的网站被中共迫害致死大法弟子纪念馆被推出。网站收录了迄今为止达3083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单和基本情况。网站的发言人指出呢，这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推出了一个新的网站，被中共迫害致死大法弟子纪念馆。网站收录了380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单和基本情况，并且会及时更新。发言人曾曾指出，网站能够将迫害的一个侧面真实地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那么这个网站的最早的提出呢，是今年4月份，我们自由文化运动在新西兰开未来中国10年图景的这个研讨会，以及给法轮功修炼团体颁发这个特别精神信仰奖的这个活动的期间呢，最早呢是由现在居住在英国的著名的作家马健先生提出来的。
曾曾还说，网站收入的名录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因为只有拒绝遗忘的民族才能够拥有未来。前不久，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了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但在8000万人死于非命的中国却没有这样一个纪念碑。
所以法轮功学员这么多年他们所做的抗争这个宝贵之处呢，我觉得除了揭露这个迫害，除了把这个迫害的事实让全世界知道之外呢，还在于他们在默默无闻的，在踏踏实实的，多少年如一日的要建立起一份历史的记忆。
继王志文现象大型研讨会成功举办，并且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之后，9月5号，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致亚太经合高峰会议首脑的公开信已经分别通过上门送达、邮递以及传真等不同方式完成了递交。其中致美国、加拿大、纽西兰等国首脑的信件由袁宏兵、费良勇以及自由文化运动悉尼联络人王公标递交到各个国家驻悉尼的总领馆。
我们今天递这封信就是为了向美国政府以及其他的一切坚持自由民主人权的各世界的各国政府来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我们认为对法轮功的政治大迫害，对一个信仰真善忍的精神修炼团体的政治大迫害，是整个人类的耻辱。
为期一周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正式闭幕了，法轮功苦难周活动也让人们再次聚焦这个饱经苦难的修炼团体。好的，感谢我们驻悉尼记者桑尼。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本周还有哪些事情值得再回忆一下。请看本周大事件。
人权圣火9月5日从德国传到了捷克首都布拉格，捷克副总理兼生活环境部长马丁·布尔希克与两位国会议员接过了圣火的火炬。他们表示，奥运在人权恶劣的中国大陆举行将会是个耻辱。同时，前捷克总统哈维尔与现任捷克外交部长施瓦琴贝克以及国防部长帕尔卡诺瓦都为圣火活动写来了贺信。现任奥林匹克观察委员会主席鲁梅尔与现任布拉格市长也亲自出席在布拉格老城广场的活动。人权圣火活动呼吁关注和停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继英国失踪女童马德琳的母亲凯特·麦卡恩被列为嫌犯之后，麦卡恩夫妇的律师在9月8日星期六证实，女童的父亲杰里也同样被葡萄牙警方列为嫌犯。英国各大报纸的头版也都在星期六刊登了这条消息。 美国玩具厂商美泰公司星期二9月4日第三次宣布回收全球超过80万件中国大陆生产的玩具，因为这些玩具含铅量过高。世界头号男高音，被誉为高音 C 之王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9月6日在意大利的家中因胰腺癌去世，终年71岁。星期四9月6日晚间，帕瓦罗蒂的灵柩已经被移往故乡的摩德纳大教堂。往返于英法两国间的高速铁路系统欧洲之星，星期二9月4日举行英国南部路段的通车典礼。这项往返于巴黎伦敦之间的新列车名叫高速一号，这辆列车再创新纪录，时速达320公里，从巴黎到伦敦只用了2小时03分钟，几乎可以与航班媲美。苹果公司执行董事史蒂夫·乔布斯9月5日星期三展示了新款的 iPad， 他引进了 iPhone 的触摸屏技术，具有无线上网功能，带有一个网页浏览器，除了不能像手机一样用来打电话之外，看上去都酷似 iPhone。 在星期一的德意志银行高尔夫锦标赛上，米克森抵挡住劲敌老虎伍兹的强烈挑战，以两杆优势夺冠。今年的意大利威尼斯影展，华人电影轮番登场，继此前大导演李安的新片《色戒》在威尼斯首映之后，台湾导演李康生的电影《帮帮我爱神》也于9月5日星期三举行了首映，而入围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由大陆演员姜文执导的新作《太阳照常升起》也在两日前举行了首映。
新唐人，北美华人创办的非盈利公共电视台，您的捐助让我们的节目更快、更多、更精彩。捐款电话800-558-9045，网上捐款 www.ntdtv.com/donation。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周刊。在汽车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怎样才能赢得顾客的心呢？在汽车制造商煞费苦心的不断翻新花样研制新车的同时，有多少汽车制造商真正的注意到其车行的服务对吸引消费者所起到的作用？ GED Power and Associates 作为汽车业界知名的市场调研公司，最近呢就评出了2006年的10名拥有最好售后服务的汽车品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获奖的有哪些汽车品牌，那么他们成功的因素又是什么？
油价的飙升，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大汽车公司无不在争相研制各类新车和热门车型，以吸引消费者的青睐。然而，车子本身的质量并非是客户做出购车决定的唯一因素，客户服务已成为汽车品牌形象的重要部分。那么，怎样的服务更能令客户满意呢？美国加州市场调研公司 JD Power Associates 根据调查结果，评出2006年拥有最好车行服务的汽车品牌。获奖的十个品牌依次是美洲豹、卡迪拉克、凌志、林肯、别克、土星、水星、保时捷、沃尔沃和迷你。对于这些入选的品牌，我们进行了有关采访，来探寻优良车行服务的关键是什么。十部入选车中，我们看到大部分属于豪华型车。对此 ，JD Power Associates 的销售满意度调查部主任汤姆·高尔表示，
that some of the luxury manufacturers have the
豪华车因为车的销量比较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服务客户，以确保客户要求尽量得到满足。这是在我们的销售满意度调查中，美洲豹如此杰出的原因。
美洲豹已连续4年获得 JD Power 这项关于车行服务的评比首位。美洲豹北美公关部副总裁迪姆·奥森表示，
也许因为我们的车子销量少一些，所以很荣幸能有更多一点时间照顾客户，充分理解他们的需要。
对于日系车正日益受到消费者青睐，而凌志却是唯一一家入选的日系品牌。汤姆表示，某些日系车虽销量很大，但却因此无法以足够的时间去服务客户。 但凌志却以其优质服务而与众不同。
凌志比较与众不同，因为他们虽然销售商并不多，但车的销量依然很大，而且在销量很大的情况下还能给予客户专业出色的销售服务。
一直以销售不二价、满足客户不同要求而闻名的土星的入选证明，具有良好的车行服务，并非豪华车的专利。据称，土星对客户的良好服务正在整体带动和提升非豪华车行的服务水平。是否能花相当的时间服务买车人，是决定车行服务的重要因素。那么除此之外呢？真诚服务客户，为客户着想，是受访者的另一个深刻体会。
It's not just a buying experience.
不仅是车辆买卖的过程，人们能感受到你是在真诚服务，还是仅仅在向他们卖什么东西。
And it's more than just somebody walking into a showroom trying.
不只是客户走入展示厅要买车这么简单，而是在客户买车或接受售后服务的时候，我们会深深地了解客户的需要。
Customer service has really become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客户服务正成为销售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现在无论赚钱多少，都要尽最大的努力服务好客户。
目前大多数购车者都要经历几个小时的购车过程，包括等待签署大量的文件。
Originally, when I started, if we got one signature, you know, it was a sale. Now it's got a stack of paper about this high.
旧金山美洲豹车行88岁的库瓦利先生，至今销售过36种汽车品牌。在近60年前，他只靠与美洲豹创始人威廉姆·利昂斯的一个握手，便达成代理协议，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了。那么，如何使客户在几个小时的时间中得到最大的收益，将是为客户着想的重要体现。
It's not so much a matter that they do everything much faster than everybody else. It's more a matter that they help the customer utilize their time productively while they're in the waiting process. So,
关键不在于是否比别人做得快，而是车行是否能为客户着想，让他在等待的时间中充分利用时间。例如，客户在等待签署买车的各项文件之前，销售人员会向他展示车子的各项功能，或者帮助客户将喜欢的收音机频道储存起来，而不是让客户坐在那儿单纯的等待。
再有，随现代资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更多的人们买车前会对所选车型进行调查研究，这对车行的相应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People want to sit at home. They want to do their research on a computer.
人们愿意在家里待着，愿意在家中做研究，并在网上买车。我们要根据这一情况调整车行的相应设施，以免落伍。现代社会的网络、报纸和电视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博学多识，这就要求我们的车行也要不断学习，以满足客户的需要。
I love an educated buyer. An educated buyer makes the whole buying process much easier.
那么优质的服务又给车行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好处呢？加州 Topland 车行主要经营豪华车的买卖和维修。总经理 Jim 认为，良好的车行服务往往在一些实实在在的为客户着想的小事上体现出来。例如，车子维修后交车之前亲自试车、洗车，或者是把油箱装满。
打个电话给他说，哎，你的汽油已经差不多没有了，我知道你要去 appointment， 所以不要迟到，所以我知道你没有时间，说我要不要 把你的汽油打满他，所以他很开心的说帮我打，我说真的太迟到了，他没时间了，所以 我打满他，他来拿汽油很开心，开心的不得了，所以他过后介绍很多朋友过来，我公司做很多保养，其他的他的家人的车子啊都过来这里。
观众朋友，俗话说将心比心，看了以上的报道呢，或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车行能够少一些华而不实的销售伎俩，只想到把车卖出去的不良心态，多一些对客户真正的尊重和实实在在的服务，那么车行就会得到顾客更多的信任。好了，感谢我们加州的记者严平，好，下面稍微休息一下。
一块令人神往的南方绿洲，一个包容万象的梦幻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和谐，海浪沙滩边的风情， 一切尽在新唐人电视台澳洲广角。
美国的旧金山湾区位于地震的高发区地带，专家们预测在未来的30年内，那里有2/3的可能性将发生6.4级以上的大地震。而民调显示，目前有83%的当地居民尚不知道如何应对。为了让当地的民众了解大地震在发生的这个可能性以及紧急应对的措施，美国红十字会的旧金山湾区分部发起了一个题为“湾区做好准备”的教育推广活动，并于近日呢连续4天在旧金山市的联合广场上模拟展示大地震在发生时各处将出现的惊人场面，帮助大众为此做好准备。下面请随我们的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汤伯克是美国地调所资深地震学家，他告诉我们旧金山湾区坐落在多条地震断裂带上，主要的有 San Andreas、 Hayward 及 Cleveres 断裂带，近期都比较活跃。距离现今140年的1868年 Hayward 断裂带上发生的大地震，而在此断裂带上之前的四次大地震相距都大约是140年。在湾区因地震随时可发生且没有预兆，人们需事先做好准备，尤其在地震后的头3天，大家得想办法存活，因为那时人们无法从外界得到任何帮助。美国红十字会旧金山湾区分部 RBA 执行长 Howard Brooks 表示，像地震这种灾难，哪怕是一般性的火灾，事先做好准备将会挽救生命，所以他鼓励民众制定应急计划，准备救生物品和接受必要的培训。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每人每天都需要准备1加仑的水，需准备3天，所以一家4口之家需储备12加仑的水。另外就是准备不易坏、可存放的食物，还有重要文件，如护照、出生证等。再有就是药品、急救包、手电筒等。
We also recommend having medicines, first aid kits.
我想介绍给大家这个手摇的电筒，不是用电池，也不是用太阳能，非常实用，因为发生大灾难的时候没有水没有电，有很多时候需要这种发电的机器帮助你。
这些其实你要摇一分钟 ,1 minute。
但是呢，你摇一分钟已经可以提供像30分钟的电给电筒。30分钟的电给电台的节目，也可作为一个报警器。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手机的插充器，因为你要用手机联络人，你要充电，没有电就废了。所以我就鼓励市民多买一个，摆放在家里作为灾情准备。
这个我很鼓励市民都买一个摆在家里做一个灾难准备。
那么在地震中和地震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当地震发生时，如果你在室内，立刻俯身躲在结实的桌子下，远离窗户和可能掉下来的物品，直到地震停止。如果你在高楼里，不靠近桌子，紧贴内墙，且用两臂护头，不要使用电梯。如果你在户外，移到一个空旷地，远离房屋、树木和高压线等。如果你在开车，开到路旁把车停下，远离天桥、高压电线和其他危险，待在车里直到震荡停止。当地震发生后，先检查煤气管道，再使用蜡烛，先检查烟囱、下水道，尤其是水电气等设施，后再使用房屋。除了报警外，不要占用电话线。准备余震发生时的掩护地点。美国地调所估计，当大地震袭击旧金山湾区时，将有3400人死亡，63000人受伤，超过40万人无家可归。但是大多数湾区人都没有做好准备。1906年大地震100周年之时，湾区红十字会做了第一次民调，发现当时只有6%的人口称做好了大地震前的准备。一年后，这个数字涨到了17%，不过远远不够。他们希望通过像联合广场上大裂缝 Super Crack 这样的一系列教育推广活动，到明年2008年四月第三次调查时，1/4的湾区人口，也就是100万人，都做好了大地震前的准备。
俗话说，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对于自然灾害，人类能够做到的，除了预防和教育之外呢，还应该好好的自我反省。中国古老的智慧教化人们要天人合一，敬畏天地，善待善用自然环境。而近年来呢，自然灾害越来越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也许冥冥中的神明正在严厉的警告人类，善待环境，善待自身。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让我们一起努力借鉴古老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环境，也改善我们自身吧。好，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